耶稣应许，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因此我们要去，在中华大地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
建立在组织和行政上都健康的教会，
成为敬虔、圣洁、传道、侍奉的无愧工人。
晨曦讲座，
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周广亮，欢迎你收听良苑讲台。今天呢，我们要思想的圣经经文，我觉得非常宝贵。我预备的时间呢，不断的思想，也查考圣经，自己也学到很宝贵的功课，那就是《使徒行传》第20章7节到12节的经文，《使徒行传》20章7节到12节的经文。如果你有圣经，请你翻开这一段圣经啊，我帮你读出来。没有圣经的听众朋友呢，请听我慢慢的读出来。使徒行传呢是新约圣经的第五本书，是讲到初期教会是怎么样建立的啊，主借着他的门徒使徒把福音从耶路撒冷一直传到地极的一个见证。从耶路撒冷开始结束的时候，28章呢讲到保罗在罗马传福音，这中间这里呢讲到20章第7节到12节是发生在特罗亚的一段经历经文是这么说的：7日的第一日，我们聚会掰饼的时候，保罗因为要次日起行，就与他们讲论，只讲到半夜。我们聚会的那座楼上有好些灯烛，有一个少年人名叫尤推古，坐在窗台上困倦沉睡。保罗讲了多时，少年人睡熟了，就从3层楼上掉下去，扶起他来已经死了。第10节，保罗下去扶在他身上，抱着他说：你们不要发慌，他的灵魂还在身上。保罗又上去掰饼吃了，谈论许久，直到天亮，这才走了。第12节，有人把那童子活活的领来，得的安慰不小。今天呢，我们这半个小时就透过《使徒行传》20章7节到12节来思想一个很简单的题目，叫特罗亚教会事件。
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一群良苑的老师，每个主日按时分粮。良苑讲台，
好，现在呢，我们来思想特罗亚教会事件给我们带来的教训。首先呢，听众朋友，你看一看第7节到12节，今天读的这段经文呢，是不是很重要？当然，通常我们说每一段经文都重要，但是在它的发展里面、记述里面呢、描写里面，它有什么特色没有？你可以这样看，就是上文的那一节跟下文的那一节连起来的话，20章6节，还有20章13节，6节讲到他们来到特罗亚，在那里住了7天。十三节呢讲到上船开往亚朔去，这2节中间加几个字，就是7日之后的话呢，整个的行程它的那个连贯性呢完全不受影响。也就是说，在保罗和他的同工们一起往耶路撒冷的那个行程里面，在那么匆忙的行程，如果你看第16节，你会看到保罗呢急忙前走，巴不得赶5旬节能够到耶路撒冷，是匆匆忙忙的。 在这样急忙的行程里面呢，诶，作者路加就特别把在特洛亚发生的这件事情记录了下来。他这个插段插在里面肯定有他的原因。好，那么特洛亚教会的事件有什么重要的意义呢？特洛亚教会的事件，使徒行传二十章七节到十二节有什么东西是我们要查考要留意的呢？现在我们就慢慢的思考。那首先呢，我们能够发现特洛亚这个地方呢，以前保罗也来过，他有过传福音的机会，这是第一点。特洛亚人在一接触福音的时候，你看一看他们的反应是什么。在哥林多后书二章十二节，保罗就讲到他到过特洛亚。哥林多后书二章十二节，那里说，我从前为基督的福音到了特洛亚，看到没有？可是到了特洛亚以后呢，保罗讲了一句话，这句话呢，是听众朋友，我们今天要留意的第一点。在哥林多后书二章十二节的后面那句话是什么呢？保罗说，主也给我开了门。很有意思，我从前为福音的，为基督的福音到了特洛亚，主也给我开了门。主耶稣开了福音的门，表示什么？表示那里的人愿意接受福音，这是很明显的，对不对？是有神的工作，有神的能力。我们看到这里呢，特洛亚令我们很感动。特洛亚人的情况，保罗说他带着福音，为基督的福音到了那里，哎，主开了门。而再查考的话呢，主也给我开了门这一句呢，可以直接翻译成主也为我敞开大门。这是杨牧谷牧师他所提出来的，主也给我敞开大门。如果借用杨牧谷牧师他的这个注释，他所说的呢，他是这么说，这个门是指什么呢？有的人以为是一个传福音的基地，也就是有人肯接待保罗有住的地方，或者呢一个可以用作聚会的家庭。但是呢还有圣经学者指出，除了属物质方面之外呢，这里应该指一个有效和有反应的传福音机会。这是我们今天看使徒行传二十章第七节，保罗和跟他一起宣教的一起行的这个同路人呢，从第四节跟第五节我们看到的那八个人呢，他们来到特洛亚的时候，我们要知道特洛亚曾经有这样的情况，福音的门曾经在特洛亚打开了。或许也是这个原因呢，现在保罗在这里停留了七天。福音的门容不容易打开呢？我们都知道，你现在传福音，你看看你们的邻居、亲戚、朋友、单位的同事，是不容易的。对于保罗来讲也是不容易的，有的时候有犹太人的逼迫，他们想害保罗，这是在二十章的前面我们能够看到的。在第三节中间，犹太人设计要害保罗，有的时候有行程的拦阻。所以保罗写给教会的信里面呢，常常说，你们为我祷告，求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就在哥罗西书第四章里面，保罗说，你们为我们祷告，求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哥罗西书四章三节。听众朋友，门徒教会的弟兄姐妹常常为保罗和他的宣教队出去传福音的事情祷告，祷告求神给保罗开福音的门，表示让人有心愿意谦卑地接受耶稣基督的福音。而特洛亚 就是这样的一个地方，主给他开了门。神国，神的国度，传福音是要怎么样去看待的呢？回到路加所写的《使徒行传》的上卷上集，《路加福音》，那里讲到主耶稣基督差遣70个门徒出去传扬天国的福音，而这70个人回来以后呢，哎，你看《路加福音》第10章的时候有意思。回来以后，他们做见证，主耶稣就对他们讲了这样的一句话，《路加福音》10章18节。主耶稣说，我曾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像闪电一样。那这一节经文有一个提醒，另外一位解经家他提醒我们说，门徒出去实行了神迹奇事，一并赶鬼，代表什么呢？代表耶稣基督对撒旦的挑战。换句话说，神国的迈进就表示撒旦国度的衰退。更令人惊讶的是呢，在这一场末世关键性的战争当中，耶稣基督让他的跟随者，也就是信徒，也就是你跟我，参与在天国的工作，天国的成全。什么意思？也就是所有传福音的工作呢，都应该有祷告跟代祷，才能够打开福音的门。因为在天上呢，撒旦的坠落那是一个属灵的境界，我们看不到的。可是路加福音10章18节，主耶稣说，我曾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今天我们传福音也的确越来越困难，比30年前40年前困难。这说明什么？这说明我们缺乏属灵的能力，缺乏将时间将祷告投入在这个属灵的征战里面。听众朋友，弟兄姊妹，福音的门要被打开，一定要靠主耶稣的能力。那70个门徒回来报告赶鬼的神迹，主耶稣就把灵界当中天上所发生的撒旦堕落坠落的事实告诉门徒，这提醒我们。今天在这里看到的特罗亚教会，曾经保罗去的时候要福音的门打开，是有很好传福音的机会。这里的弟兄姊妹可能就是这样被建立起来了。这是根据哥林多后书2章12节，还有哥罗西书4章3节，以及路加福音10章18节给我们看到的，特罗亚教会在一接触福音的时候就开了门。然后回到我们的《使徒行传》20章7节到12节，我们会发现一个很明显的特色，特洛亚教会的弟兄姊妹呢，渴慕追求真理，渴慕追求真理。也可能呢，是像我刚才提到的，保罗当年在写《哥林多后书》2章的时候呢，他没有停留在特洛亚太久。再加上呢，现在《使徒行传》20章是保罗最后一次路经这个地方，7日的第一日，也就是今天我们所讲的礼拜天主日，众信徒聚集听到还不够，延长聚会，再延长聚会，下午聚会，到晚上聚会，到深夜聚会，以直到什么时候呢？圣经说保罗讲了多时啊，在第9节中间，你有没有看到保罗讲了多时？然后第11节，我们看到保罗又上去掰饼吃了，谈论许久，一直到什么时候呢？使徒行传20章11节最后，一直到天亮。什么意思？换句话说，在特洛亚的聚会呢，保罗跟弟兄姊妹是通宵礼拜，通宵查经，通宵的交通，通宵的分享神的话语，一直到天亮。所以我说他们是渴慕追求真理的，其实是一点不假。 连保罗要睡觉的时间，连保罗的团队啊，那些从比利亚来的、帖撒罗尼迦教会来的、还有特比来的、还有以弗所来的，也就是二十章四节和五节所讲的那些教会领袖，包括当事人作者路加，他们都通宵的一起和托罗亚的信徒弟兄姊妹学习神的话语。如果今天有人因为渴慕圣经的道理，或者是渴慕追求听到、争取时间到通宵的地步的话呢，我真的祝福你，也愿这种热忱能够持续下去。包括你现在在这里听良友电台、益友电台的听众朋友，包括你现在在良友网站下载节目来听的弟兄姊妹，让我们思想特洛亚教会的这个优点。再看下去，作者讲到第八节，我们聚会的那座楼上有好些灯烛，然后第九节，有一个少年人名叫尤推古，然后十二节，有人把那童子活活的领来。这里提到一个少年人，他又是童子，名字呢也写了出来，叫尤推古。那首先我们看看这个关键人物，因为这里只出现保罗的名字和尤推古的名字，这一段从七节到十二节。那么保罗我们已经认识了，尤推古呢，解经家告诉我们说，他不但是少年，还是刚才讲的他是童子，十二节。年纪大概是多少呢？有一位解经家叫马尔谢马尔谢博士，他说童子应该是八岁到十四岁的孩子，八岁到十四岁的孩子。无论如何，少年人或者童子年纪不是很大的，绝对不是成年人、中年人、老年人。那么我们就要想一想了，一间教会一般这一类的聚会都是给大人的、给成年人的，或者有老人参加的。现在有少年人、有童子在当中，你说这样的教会有没有前途呢？一般我们在中国常常看到的教会，尤其是在农村，都是老人多、妇女多。如果是我们去到一间教会，看到青少年多、学生多、成年人多呢，我们肯定知道这间教会有活力。老人多也是好事情，比没有人的教会绝对好。老人也可以传福音，对不对？我们也可以为主侍奉做见证。可是毕竟有儿童、有青少年、有年轻人、有成年人、有中年人、有老年人，这样的教会更加美丽。这里特洛亚的教会有一个少年人尤推古在其中，还有他的名字呢，叫好运的意思，这是他的名字的意思。另外尤推古这个名字呢，在另外的圣经的注解资料里面告诉我们说，在那个时代的奴隶当中，有被释放得自由的人，那一个阶层里面呢，尤推古的名字是很多。这就给我们一个提醒，这是一个常常出现的名字，曾经是做过奴隶的。如果这么小，年龄这么八到十四岁的一个童子，他也在教会的聚会里面，不但是在教会聚会里面听到渴慕，而且他也跟着一起通宵，没有回去睡觉，甚至他是一个最疲倦的，困倦沉睡。你看第九节中间，困倦沉睡，表示他白天也可能工作过，我们不知道他做了什么操劳的工作，可是他晚上仍然积极的在那里追求，想想看是不是一件很美丽的事情呢？对我们21世纪迈向第二个十年，现在是2012年，所有的中国教会都是一个要反省的课题。当然作者路加没有对他听到睡觉有任何的埋怨，因为第八节他说楼上有好些灯烛，点了很多蜡烛， 暗示什么？暗示到了晚上蜡烛很多光很多的时候呢，这个氧气不足嘛。然后又保罗讲论了多时，他困了，他沉睡了，然后熟睡了，结果就从那个三层楼的窗台上掉下去。甚至为什么坐在窗台，我们都能够想象，人多，加上他是年轻人，可能想呼吸这个外面的这个新鲜的冷一点的这个空气。渴慕追求的少年在推这个特洛亚的教会里面，这是第三方面。最后第四方面，这个由推古跌下去以后，人们很惊慌，可是保罗说你们不要发慌。为什么呢？保罗伏在他身上。这在古代啊，先知像以利亚、以利沙他们为人祷告，尤其是这个生命有危险的人的时候，也是这样祷告。保罗说他的灵魂还在身上，结果就放心上去，有白饼的聚会，谈论了很久，直到天亮走了。十二节就说有人把那童子活活的领来，结果是什么呢？得的安慰不小。这里呢是整个事件的一个结论。其实路加写七节到十二节也是要告诉我们，由推古经历了复活。是的，他在聚会里面睡着了，但我们不责备他，因为聚会的时间长，因为他疲累。所以呢，你看作者路加用很理性很合理来交代他跌下去，从三楼跌下去的这个意外。当然我们聚会的时候要注意安全，教会的环境要使儿童、青少年、老年人都有一些安全的设施。那重要的是保罗在他们当中经历了神迹奇事。有一位解经家叫大卫·彼得逊，他说路加处理这段经文描述有严肃的一面，也有幸运的结果和幽默的层面。为什么是幽默的层面呢？因为前面我们说了，由推古这个名字的意思呢就是好运。由推古他真的是幸运，我们说用人之常情来说是幸运，其实是神的恩典临到他，保罗为他祷告，从死里复活。我真的会想，如果保罗处理不了这个孩子跌死的这个事件的话，整个的侍奉可能会朝着相反的方向去发展。教会的聚会造成了孩子受伤甚至跌死了，你说严不严重？非常严重，整个的特洛亚教会弟兄姐妹的信心都会受打击。但是今天路加告诉我们，十一节十二节，结果是那个童子活活的领来，得的安慰不小。一方面我们留意教会的安全设施，另外一方面我们为着特洛亚教会经历了神迹奇事而平安无事感恩。好了，使徒行传二十章七节到十二节这么详细的描述了一次通宵的聚会，这个聚会给我们什么反省呢？解经家说路加为什么在这里这样的记载这个事件呢？之前是很呆板的旅程的记载，之后也是一段13节到16节赶路的记载，中间加入了这个戏剧性的表达。无论是三楼上的那么多的灯烛，保罗很长的讲道，童子渐渐沉睡，包括他跌到楼下死亡再复活，这一切要表达的意思是什么？这个我们要深入的思考。如果说这段经文提醒我们几件事的话呢，以下这几件事情是帮助我们思考的。第一，就是关于掰饼聚会 在《使徒行传》里面提了四次，第二章四十二节和四十六节那里提了两次，再就是这里《使徒行传》二十章七节和十一节，掰饼聚会。而掰饼聚会在路加的著作里面有什么特色呢？你要看一看路加福音二十四章三十五节。路加福音二十四章三十五节的上文三十节和三十一节是这样讲的，你记得那个时候呢，是有两个门徒从耶路撒冷往以马忤斯的路去，心中很忧伤，耶稣基督陪伴他们。到了坐席的时候，二十四章三十节，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掰开递给他们。然后路加福音二十四章三十一节说，他们的眼睛明亮了，这才认出他来，忽然耶稣不见了。你再看下面路加福音二十四章三十五节，两个人就把路上所遇见和掰饼的时候怎么被他们认出来的事都述说了一遍。听众朋友弟兄姊妹，路加写了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使徒行传讲的教会增长的时候，其中有掰饼，就是二章四十二节跟四十六节。现在呢，在特洛亚这里呢，又记了两次，保罗通宵跟他们聚会，也掰饼纪念主。姚解经家提醒我们说，当门徒掰饼的时候，是纪念主，主与他们同在。主的同在是在掰饼的时候，被纪念的时候格外的彰显。这是给我们的一个提醒，一个参考。而这里又讲到七日的第一日，七日的第一日，二十章第七节。在路加福音二十四章那里讲到七日的第一日，二十四章第一节。路加福音二十四章第一节是讲什么呢？七日的第一日，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改变了人类历史，证明了他是人类宇宙万物的主，也是我们的主宰，是我们的救主。现在在特洛亚，七日的第一日，保罗和门徒一起聚会，主复活的日子在那里聚会，有一个令人伤心的意外发生了。在薄饼的聚会里面，这个意外的问题得以解决。这是我们看这段经文需要不断的去思想的。总结的时候，以下这四方面是我们今天所分享过的。第一，神开传道的门，开福音的门。保罗到特洛亚的时候，主给他开了门。今天我们也要恳求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这是第一点。无论是哥林多后书二章十二节，或者是哥罗西书四章三节。第二，我们应该投入时间追求神的话语，学习圣经，使徒行传二十章十一节，通宵谈论讲道，一直到天亮。第三，带领童子少年人儿童学习神的话语，但是别忘了注意安全。第四，常常纪念主。掰饼聚会就是纪念主，并且等候耶稣基督再来。纪念主的意思是不要忘记他为我们死而复活，也包括礼拜天我们要好好敬拜神，歌颂神。谢谢收听，再会。
你当街在神面前的梦醒。